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来宾朋友们，主日平安，复活节快乐！非常开心，我们能够再一次透过网络的方式一起来敬拜神，并且今天我们是在一起来庆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我呢，也代表教会诚心的欢迎那些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们，也欢迎那些来到我们当中的老朋友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与真理与你们同在。那我呢是湖南人大家都叫我们辣妹子。那湖南除了吃的东西辣很有名之外，还有一个东西是挺有名的。其实湖南长沙也是一个新城，就是娱乐之都，所以它的电视台呀、广播电台做的都挺好的。那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在多年前呢，风靡一时的这个。快乐女声超级女声，以及有很多年我都是看着《快乐大本营》长大的这些娱乐节目可能大家还有所听闻。那今天我要先跟大家说的是一档，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但是其实也是在当时在湖南也是家喻户晓的一档节目，就是2005年呢，在湖南经视啊，它举办了一个真人秀的节目叫做《天使爱美丽》这个呢，图片呢就是当时候的两个主持人，这档节目呢，它其实是国内首次的这个以女性整容为题材的一个真人秀的节目。那这个活动呢，它是每一期都会选择14名在年龄在20岁以上的女性精心挑选一些。特别真的是需要帮助的，也就是那些对自己的外貌啊、身材啊特别的自卑，甚至有过不好的经历被人看不起啊，甚至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啊、情感啊，还有职业发展的这样的女性来免费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来。那节目组呢就为他们量身打造了一个从内到外的一个美丽重生的蜕变计划。首先呢会有。亚洲顶尖的这个整形专家先对他们的外形做一番的这个全面的分析然后呢就是亲自的给他们整形做这个开刀的手术，先帮助他们在外表上先重塑一个美丽的外表，然后呢他们就进入到一个恢复期，在那个恢复期里面呢就会有专业的这个心理医生对他们的内在的这个心理方面。做一些的诊断，一些的辅导，让他们可以走出这个往日的这个心理阴影，重新呢建立自信心。那此外呢，还有这个非常棒的健身教练健美教练，还有这个营养师，以及呢这个仪态方面的指导专家给他们量身打造了各样的成长课程，帮助他们呢可以提升自身的这个素质和修养。那听我讲完这些，是不是都已经有人开始想说，哇，这个节目好棒，我也想去参加，但是只要不要给我动刀就行了。那这个节目呢，在当时候反响是挺大的，它这个活动呢，它是个真人秀嘛，所以呢，它真实的记录了这些选手从内到外蜕变成长的这个点点滴滴。那观众呢，是每天都可以在电视里面透过这个处理过的镜头来了解到这些选手每天的状态。那其中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这个90天的全封闭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些选手都不能照镜子也不能照任何反光的物体观众们呢，其实也都看不到他们的脸，因为我们看到的都是处理过的镜头，那这些选手的脸都是打了马赛克的。那这个湖南经视也是为他们预备了一个舞台，所以呢是在90天的全封闭的治疗结束之后，他们呢都会登上这个舞台来展现他们的外在美和内在美。那往往都是在这个登上舞台的时候，就是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时候观众们才第一次看到他们整形后的样子，那他们自己这些选手也是第一次才看到自己整形后的样子，那甚至包括他们的父母朋友也都是。那我看到那个时候所有的选手无一例外在他们在镜子里面，那个主持人会给他一个镜子看到自己的新容貌的时候，真的都会哭激动到哭。 我想他们是想到啊，他们之前拥有的那个容貌，可能经历过一些不好的事情，被人轻看啊，受到羞辱，以及他们在过去的这90天的这个时间里面所经历到啊，又整形又开刀，很多的痛苦，很多的忍耐等候，还经过各种各样严格的训练，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但是呢，他们都非常勇敢的经历了啊，并且他们也预备好了。要来迎接自己的新生活。那听我说完这个呢，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节目是怎么看的。那至少这个节目真的是让我们看到啊，人内心对美的追求是很大的，人们内心其实是渴望蜕变和重生的，并且呢是愿意为之付出代价的。只是呢，刚才我说的这个节目呢，他们里面所做的呢都是人工打造的，而我们的神，这位创造万有的主，创造了你和我的神，他要赐给我们的蜕变计划，他要赐给我们的完美的生命和身体，都是他亲自做成的。那有关人的重生得救以及身体的复活，在圣经都有非常清楚的教导。今天就让我们从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35到58节一起来思想神对你我的蜕变计划，来看一看神将来要赐给我们的那个完美的身体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今天信息的主题是跟着耶稣走生命蜕变之旅。让我们先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创造我们，谢谢你把你的爱子赐给我们，让我们有了重生的机会。主啊，今天我要来传达你的信息，求你的圣灵与我同在，也运行在每一位听到的人心中，让你的话语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改变我们，让我们都越来越像你，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谢谢你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先看一下这段经文的背景。如果有圣经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可以拿出圣经，因为并不是我没有把所有的经文都打在 PPT 上，让大家可以有一些休息的时间，眼睛不需要那么累啊。那先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背景啊。那哥林多前书呢它是第一世纪使徒保罗他写给当时候的一个教会叫哥林多教会的一封信。他主要是用福音的真理来解决教会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其中第15章呢主要是针对有些信徒说没有死人复活。这些信徒呢，他们其实是相信福音的他们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相信耶稣为他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了。但是呢 somehow 他们却不相信他们自己将来也会有一个复活的身体。他们很可能是受当时候希腊文化的影响，认为灵魂是好的是纯洁的，是善的，但是身体呢却是不好的，是恶的，是污秽的。他们觉得只要有灵魂复活就可以了，没有身体复活。所以呢，他们仍然在身体上放纵私欲，因为当时候的希罗社会真的是一个各方面是比较放纵私欲的一个社会，那性生活各方面都比较淫乱。并且呢，这些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样做其实是错的。那保罗很为他们着急所以呢，保罗要用福音的真理来帮助他们明白这样做是错的，并且是会影响到永恒的。所以呢，在第15章1到34节呢，保罗从各个角度来阐述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不只是灵魂的复活，也是身体的复活。我们都看到有摸到当时候的那些门徒，也成为了耶稣基督也成为了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如果不相信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有一天也会跟着他从死里复活，那其实就等于不承认主耶稣也曾经从死里复活了。那这个时候就会有人问死人怎么能复活呢是怎么个复活法呢？那复活的身体又是怎样的呢不知道我们中间是不是也有人有这样的疑问。那我们呢来看看保罗是怎么回答他们的。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呢，就是说要调整你对蜕变的渴望。我们来看经文36到41节。首先呢我为大家来读一下这段圣经，大家眼睛也不需要一直盯着这个屏幕没有圣经的可以听我念，有圣经的可以看着你们的圣经如果你们想闭着眼睛听也可以。 好，哥林多前书15章36节，保罗这样说：无知的人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心有心的荣光，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好，我们先看到这里。那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首先啊，保罗呢是用大自然的现象来帮助大家认识到这个身体从死里复活是可能的。他用了这个种子的比喻，种下去的种子其实都要经历过一个类似啊死里复活的过程。那虽然这个种子的生命力得以保留，但是呢在它生根发芽的过程中，它原来的样子啊，也就是它的身体是必须先烂掉先死掉的，然后才能够呢发芽长出新的样子来。那在疫情期间，我看到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在 Facebook 啊，在微信上常常的 po 一些自己在家做的农作物啊，真的是一下子大家都成了专业的 farmers 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在神的创造的大自然中，其实我们也可以更多的明白神创造自然的美好，也能够看到一些更多的真理。那从神创造大自然里面，其实我们就已经看到啊，生命本来就是会经历一个死里复活的过程。那么我们要思考说，神对人的这个创造是不是其实也可以这样呢？就是虽然我们这个身体啊，现在有这个身体，我们都知道都是会走向衰老甚至死亡的，但是神是不是也可以仍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像保存种子的生命力一样，保存我们里面那个真正的生命，然后之后再给我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身体呢？其实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对不对？那接着保罗又说，你看不同的农作物有不同的样子，这不是我们人决定的，虽然你是专业的 farmers， 你也不能决定你长出来的农作物应该是什么样子，对不对？这是谁决定的？这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意思所定的。那地上的各样的受造物啊，人啊，兽啊，鸟啊，鱼啊，神都给了他们不一样的身体，而天上的各样受造物，太阳、月亮、星星等，神也给了他们不一样的身体。那么神当然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思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保罗呢这里特意的对地上和天上的受造物进行了一番对比，是因为他之后马上就会阐述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是属土的，而将来的身体是属天的。那属土的和属天的身体是很不一样的，是不是？而属天的这个受造物，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不断强调反复说的一个字，就是他们都很有荣光。同样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将来的身体，那个属天的身体啊，也会很有荣光，大家会不会很期待呢？那看完这一小段经文，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们认为啊，保罗说的有道理吗？死人复活真的不可能吗？也许啊，你曾经以为啊，这一生就是你人生的全部，如果你死了，等你死了的时候你就不存在了。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肉体的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死人复活是可能的，并且其实是神一定会让它发生的，因为神有权柄也有能力为你创造一个新的身体，并且是一个蛮有荣耀的不再朽坏的身体。其实当我们再来仔细的思考这段经文，想说今天神要借着这个经文对我们说什么的时候，我发现其实蜕变呢，它是生命的渴望。你们看，所有的种子被埋在地里之后，没有哪个种子是要往下长的，当然他们往下长是要生根，但是生根是为了往上长，对不对？他们之后都是会很努力的想从这个地里面长出来， 并且都是向着天长的。毛毛虫的梦想呢，就是要变成蝴蝶。丑小鸭的梦想呢，就是要变成白天鹅。哎，那鸡的梦想是什么呢？啊，答对了。我相信有人跟我想的是一样。我相信鸡的梦想呢，就是想成为一只老鹰。那地上的受造物呢，都渴望可以离天空更近啊，因为各样的植物呢，都想从太阳那里得到温暖的阳光，让它们可以更加的生长。而各样的动物呢，都想得到更大的空间，更多的自由。那我们人类呢，虽然我们现在的身体有很多的限制啊，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我相信大家比以往更能够感觉到这种身体的限制，这种不自由。但是我们人类还是很聪明的，因为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我们在很多的方面啊，不断的在发展我们的高科技来突破这种身体上的限制。比如说我们制造了飞机，带我们可以飞上天空，我们制造了这个潜艇，我们可以去海里面。那我们也发明了这个网络啊，让我们可以超越这个空间，彼此连接。所以虽然现在在疫情中，我们还是可以透过网络一起聚集在一起，但是呢，在我们的心灵深处，我相信大家和我一样，我们仍然在渴望更大的空间，更多的自由。也许你的心也正在渴望一个更美的天空，一片更广阔的，可以让你自由自在飞翔的一片宽阔之地。或者呢你在渴望一个让你可以真正可安息的家。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啊，为什么你的内心会有这些渴望呢？也许啊，真的是因为你原本受造呢，就不只是为了活在这个地上。也许你在地上的生活只是像那个种子在地里面等候生根发芽，或者是像毛毛虫它在等候着变成蝴蝶的那天一样。其实呢，创造我们的天父上帝对我们的生命真的是有一个这样的蜕变计划的。那大家看，就像胚胎在妈妈肚子里面也要等候十个月才能够来到这个新的世界，对他来说，那神呢，其实也在借着这个世界在孕育我们里面的那个新生命。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从经文来看看神对人的蜕变计划到底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42到49节的经文。那从这节的经文，我要劝勉大家要接受神预备给你的蜕变。同样我先为大家读一遍这个经文。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好，我们先看到这里。那这段经文呢，保罗首先让我们真的是看了一眼这个人类身体在蜕变之后，就是未来神要给我们的这个身体是什么样子。在这里呢，保罗他使用了四组对比啊。那在我们现在的人类的身体呢，它是一个请放下一张 slice， 是一个必朽坏的必朽坏的，大家都知道是会衰老是会死亡的。那也是一个羞辱的羞辱的。如果你看英文呢，就是 dishonor， 也就是说不荣耀的，不荣耀的。为什么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这个身体是一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身体，是一个软弱的身体。这个我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容易受伤，很容易被疾病侵袭。那也是一个血气的身体。那在保罗的很多书信中，当说到血气的时候，他很多时候是讲那个 这个被罪污染的那个本性，那个那个肉体的私欲各方面。但是在这里在这段经文里面，它没有那个意思，它指的就是一个 natural body， 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是这个意思。那在复活之后，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身体呢？将来神要给我们的完美的身体是怎样的呢？首先呢是不朽坏的，也就是说不再死亡，是荣耀的不再被罪污染，所以呢是可以活出荣耀的，活出神的荣耀，是强壮的，因为不会再容易受伤了，也不会再受疾病侵扰了，是一个灵性的身体。灵性的身体呢，也就是说 spiritual body， spiritual body 喜欢看科幻片的朋友可能对这个灵体会比较有概念，也就是说将来的身体它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血肉之躯了，它是一个灵体，是一个 spiritual body， 是像一个就是穿在这个我们的 spirit 外面的一个衣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身体。那当然具体是什么样子我们要等将来的那一天才知道我在这里只是把神的话跟你解释清楚，大家可以去想象。那这个蜕变是怎么发生的呢？为什么人类的身体前后差异会这么大呢？这是因为这两种人类的源头完全不同。旧人类呢是亚当的后代，而新人类呢是耶稣的后代。那这个道理很简单，就像我和你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答案就是我爸爸跟你爸爸长得不一样，我爷爷跟你爷爷也长得不一样。通俗一点讲呢，就是播下去的种子不一样，长出来的当然就不一样。那亚当呢，他是第一个地球人圣经记载他是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那神当时候就用地上的尘土造人也就是说先造了他的身体，用尘土造亚当的身体，然后呢往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呢是先造身体，然后造了他的灵但是呢亚当他后来选择了不听神的话其实听神的话才是人类生命可以持续的一个原因，因为神的话就是生命。你看神吹的那口气就让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而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个默示也就是神吹的一口气。当亚当选择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罪就进入到了他的里面，他身上的那个神的形象就被破坏了，死亡的咒诅呢也临到了他，他呢也因此被神赶出了伊甸园。虽然他仍然可以照着神之前的对他的祝福生养众多成为了人类的祖先，但是他的身体最终死去归回尘土。那神最初创造人的心意呢，就是希望我们人类可以作为神的代表来管理这个地球，管理这个世界。但是当这个罪进入到人类的身体之后，就代代相传，人类整体就被罪所控制了，死亡也因此进入了人类的世界，那人类也没有办法完全按照神的心意去管理这个世界了。大家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也可以看到说其实还是有很多美好的地方，包括神所创造的这些美好的大自然啊，山啊，水啊，各处的很好的景点啊，还有我们人与人之间还是很有爱的可以彼此相爱建立家庭。但同时呢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也充满了各样的不公义，各样的黑暗，各样的诡诈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还有很多人内心的真的是可能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些自欺欺人欺神的黑暗。所以呢神不忍心看到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继续的生活并且他也不愿意呢就让我们这样子走向灭亡，再创造一批新人类来达到他当初的一个目标。那他所做的呢，就是派他的儿子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来开始人类的一个再造工作。耶稣呢，是神的儿子，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赐生命的灵，这也是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的，他是一个 life-giving spirit。 那借着圣灵感孕，童女怀孕，他成为了一个人的样子，和你和我一样从妈妈的肚子里面被生了出来，所以他拥有了一个和你和我一样的这个血肉之体，只是呢他没有犯罪，他也没有被罪污染，反而呢为了救我们脱离罪， 他心甘情愿的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他是成了我们的替罪羊，为我们的罪、满足了神的公义。但是呢，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成了第一个战胜罪和死亡的人，也成了第一个拥有复活的不朽坏的身体的人。那在圣经里面也有记载，另外三次主耶稣让人从死里复活，包括这个拉撒路啊，包括这个雅鲁的女儿啊，还有那个寡妇的儿子。但是那些时候他们的复活跟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的复活呢，只是人的气息啊，仍然的回到他们的里面，让他们拥有一个生命。他们那个生命是仍然会经历死亡的，他们的身体一样的会朽坏，会腐烂，成为尘土。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复活之后，他所拥有的那个生命和那个身体都是不朽坏的。所以他是第一个真正战胜罪和死亡的人，他也是第一个真正拥有复活身体的人，他是第一个进入天国的完全的人。所以他可以领着我们这些地球人，也就是亚当的后代呢，重新的进入神的国，就是回到那个伊甸园。这个就是好消息，这个就是福音。那耶稣之所以要经历死亡和复活呢，是因为神要赐给亚当的后代，也就是你和我，再一次机会来选择要不要听他的话。那当初神就是命令亚当嘛，不能够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亚当没有听，他吃了，罪就进入了这个世界，死亡就进入了这个世界。那现在呢，神吩咐我们，你要信我的儿子，你要信他为你死了，你要信他为你复活了，你要信福音，你要悔改，你要重新来听我的话。只有听神的话的人才能够去除那个死亡的咒诅，得到一个真正永远的生命，恢复神原本创造我们的目的，恢复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荣美的形象。所以呢，其实当我们人类啊，当我们任何的人内心真实的对这个福音有回应的时候啊，当你真实的真心的愿意悔改信主的时候，就有一个新生命在我们现在的身体里面诞生了。这个新生命呢，是照着耶稣的形象造的。啊，你们看，我们原有的这个生命呢，就是通过卵细胞嘛，受精之后成为一个受精卵，那它慢慢的进行有丝分裂，就形成了组织，然后分化成器官，然后长成一个胚胎，在三个月之后就慢慢的长大成型，成为一个胎儿，最后呢就出生来到了这个世界。那这个就是神第一次创造人所定的这个延续生命的法则。那在神的新创造中，同样我在这里也用一个类似的比喻来帮助大家明白这个属灵的生命的创造是怎么回事。其实在神的这个新创造中用的这个精子就是福音，因为圣经说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也就是你们所听的这道，也就是福音，在彼得前书一章23-25节。那精子其实就是种子，就是精子也是一种种子，对不对？所以呢，当这个福音进入到人的心里的时候，你可以把人原有的生命想象成为一个卵细胞，虽然它已经被罪污染，但是呢它还是神按照自己的形象被造的。那当人心里真实的领受这个福音的时候，人原有的这个被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这个生命呢，就进入到了一个真的是重新的被洁净，然后被重新的有点像受精的过程就形成了一个新人类的胚胎。那这个胚胎呢，它不是一个像我们这样血肉之躯的胚胎它是一个灵性的胚胎，所以我们之后的身体也是一个灵性的身体，一个 spiritual body。那神的第二次创造其实是一个系统升级。新人类呢，就是第一次受造的人因着接受这个福音进入到了他的里面，他的心里面进入到了一个系统升级的过程当中。当你愿意相信耶稣，当你愿意真心的悔改信主接受福音的时候在你的里面你就拥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那神的第二次创造呢，你看跟第一次创造是恰好那个顺序是相反的。第一次创造呢，是先造了身体，用尘土造人的身体，然后吹了一口气就给他一个灵魂。但是第二次创造他是先造我们的灵里面的那个灵，然后将来有一天他会再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 虽然你现在看上去还是长得跟亚当比较像啊，我也是，但是其实呢，就在福音进入到你心里的那一刻，你就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你了，你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大家对自己现在的样子，不管是里面还是外面啊，满不满意？我这些年在教会生活中也陪伴了不少的妈妈们啊，从怀孕啊到去做胎检啊，然后到最后把孩子生出来这个过程中，那他们的每一个妈妈啊，当他们第一次在这个 B 超中看到这个宝宝的时候，很多姐妹啊都会分享给我，你可以看到她的那个兴奋。虽然说这个孩子还没有成人形，说实话用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审美观来说真的不怎么好看啊，但是没有一个妈妈会说哇怎么这么丑，反而是非常的爱这个孩子哦，生怕在这个怀孕期间出点什么意外啊。那他也是妈妈们啊都非常的关注这个胎儿的成长，每次检查啊看到这个孩子一点点的长大，慢慢的有了人的样子，就非常的开心啊，就开始想说哎长出来会不会很像我，还是像他爸就非常的期待这个孩子出生。那弟兄姐妹们啊，其实神啊对你也是这样的，虽然你现在并不完全，可能还没有很多耶稣的样子，但是神很爱你，他在用一切的方式在保护你，他在用他的话语喂养你，好让你呢在他里面呢就可以健康的发育啊。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是充满万有的，是不是？我们只要黏在他的身上，所以你只要像那个胎儿一样，他透过那个脐带啊，黏在妈妈身上，从妈妈身上吸取养分啊，他的那个胎儿就可以慢慢的发育成熟长大。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就要这样紧紧的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啊，像枝子黏在葡萄树一样啊。我们要不断的透过听神的话来选择定死我们身上的罪，定死我们的那个老我。我们要不断的透过来顺从神的话，而不是顺从肉体的私欲，顺从这个罪性。那我们呢就一定会慢慢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并且这都是神他自己亲自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虽然我们也会有 struggle， 但是我们只要顺服神，我们只要配合神我们一定有一天一定会像主耶稣一样，从里到外都非常的完美，非常的荣美。那等到将来那天你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的时候，到那时候神的这个再造工作蜕变计划就完全的完工了。到那时候你和我真的是都会跟主耶稣基督一样，从里到外都是荣美的。那保罗也劝勉我们说，也告诉我们说，你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要用信心的眼光来看自己，我们要用信心的眼光来看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更要用信心的眼光来看神的教会。好，接下来我们来讲最后一点我给大家的劝勉呢，就是说我们要一起来盼望最终的破解成癫。那这段经文刚才思慧已经带我们读过了，所以我就不为大家再念了。那在第五十节的时候，保罗就再次的强调神的国是存到永恒的，而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呢是必须死亡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不朽坏的身体才能够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的身体必须经历死里复活。那这个时候就有人会问，死人复活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呢？是不是一定非得先死了才可能复活呢？那保罗告诉大家，身体的复活是一个奥秘。奥秘呢就是说是指那些曾经被神隐藏起来，但是现在神乐意将他们显明，将这些奥秘显明给我们的这些事情。那哥林多前书讲到奥秘的时候，基本上都是指福音的奥秘，而复活就是福音奥秘的其中一部分。身体的复活呢，会发生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当最后的号角吹响，也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第七号，那时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就会以君王的姿态，一个得胜者的姿态，重新回到这个世界来施行审判。他其实不只是来施行审判，更是来做一次宇宙里面全方位的系统升级。那这次系统升级呢，他是先更新了人类， 然后再更新其他受造物以及整个天地。这个跟神的第一次创造的顺序也是相反的。当神最初创造世界的时候，他先创造天地，然后创造其他的受造物，最后创造了人类。那到那一天呢，所有就分两种情况啊。那些身体已经死了的人，也就是保罗所说的睡了的人啊，保罗在其他书信也都是这样用睡了来说那些身体已经死了的信徒，因为他知道他们没有真的死，他们只是身体死了。所以那些人呢就会从死里复活啊，拥有复活的身体。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些还没有经历死亡的人，他们不需要一定要经历死亡才能够复活，而是他们的身体呢就会瞬间短时间就改变。短时间就改变，就像那个毛毛虫破茧而出变成美丽的蝴蝶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期不期待，大家期不期待主耶稣在我们还没有死之前就来？我是真的很期待。到那个时候，真的就是这个必朽坏的身体就被这个不朽坏的就完全的吞没了，这个死亡的毒钩就被得胜吞没了。那我们在这个疫情中被困在这个家里这么久，我相信我们真的是现在应该是很能理解那个毛毛虫的心情他被困在那个茧里面非常的受限制非常的，我不知道呼吸会不会也困难然后呢不自由需要忍耐等候出来的那个心情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生活就像毛毛虫一样，我们很渺小，我们的生命很脆弱，我们能做的其实也很有限。我们常常很自卑，虽然有的人他不是用一些让我们觉得自卑的方式，有的时候骄傲也是因为他自卑，有的时候自大也是因为他自卑。其实我们常常自己是觉得我不够美的，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我们其实常常在用很多的东西来遮丑，而我们的心呢，其实也都在渴望一片更加广阔的，可以让我们真的是自由自在飞翔的天空。那圣经告诉我们呢，破茧成蝶其实是会发生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到那一天呢，我们都会拥有一个完美的身体，是一个没有罪的身体。到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就完全自由了，我们甚至能够向死亡夸胜了。而这个得胜呢，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留在耶稣基督里面啊！那曾经在死亡面前呢我们都是无能为力的。我相信每一个人类我们都必须承认我们在死亡面前无能为力我们做很多的养生健身这些都很好但最多就是延长一下你的寿命，你最终要面对的就是死亡。死亡所带来的黑暗和绝望是让人窒息的，是让人恐惧的，也是让人无奈的跟死亡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那我曾经也离死亡很近，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出信的时候。那时候刚信主不到半年，本来是在诗班侍奉神，非常的开心，跟着弟兄姐妹们一起在台上唱诗歌赞美神。但是突然之间这个嗓子就整天的痛，痛到不能说话去 UCLA 医院检查，一开始也检查不出什么原因。然后同时之间呢，眼睛也不能够看电脑看手机好像是比较严重的干眼病。然后体力呢也下降到像一个八九十岁的老人，不知道为什么身体一下子就全面崩塌。所以呢很多个晚上其实我是不敢睡觉的因为我怕我一觉睡下去就醒不来了。我真实的经历到了，虽然还很年轻真的是真实的经历到了等到年老的时候，哇，那种就是靠着一口气在那撑着在那活着的那种感觉。我也发现在那个过程中，我也慢慢发现我真的以前能依靠的那些人事物都不能救我了我自己也不能救自己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中，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只能够依靠神。那每天醒来那个时候，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祷告不然我没有勇气去面对新的一天每天睡觉之前晚上很可怜的就站在自己卧室的这个窗户边看着那个漆黑的夜晚然后有蛮多星星的我就在那看着星星，就问神说，神你到底在不在那里那个时候真的是经历很多的恐惧 很多的疑惑，很多的无奈。在那样的光景中，我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做，因为我什么都做不了了，也不能去跳尊巴了，也不能跟朋友去吃饭了。这个学业上呢，感谢神的恩典，还是让我继续留在 UCLA 做我的博士论文。但是神也是真的是让我有一个机会可以安静下来。我唯一做的事情每天就是读圣经。那神借着圣经的诗篇118篇17节，很清楚的跟我说：“你必不致死，人要存活，并要传扬耶和华的作为。”所以呢，我就紧紧的抓住了这句话，走过了那个艰难的2年。啊，现在回想起来，那2年其实不只是在我信主之后啊，甚至是在我目前整个人生里面也是最黑暗的2年。我非常感恩现在我可以活蹦乱跳的在大家面前，还可以开口赞美神，还可以用我的声音来服侍大家，分享神的话。但是呢，那2年呢，也成为了我人生中啊目前为止最蒙福的2年。我因此呢，在那个黑暗中，我真的看清楚了世界的真相。并且呢，我非常真实的经历到神的同在。弟兄姐妹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其实，在很多绝望、很多沮丧、很多的绝境中，你真的能够经历到神比你身边任何的人都要真实，他对你的帮助也是真真实实、实实在在的，不只是一个心理的寄托，真的。所以呢，当死亡离我那么近的时候，我真的慢慢的知道，原来主耶稣。他离我更近，我也真实的知道呢，我的生命真的是在他手中。如果他要我死，我就必须死；但是如果他让我活，我就一定能活。这就是当我们把生命的主权拿出来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是我生命的主，真的，生命的主权就在他的手中。”并且，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当主耶稣复活之后，阴间和死亡的钥匙就在他的手中。启示录有这样的话，所以我们不要怕死，真的，我们一定要回到神面前来，我们要跟神祈求，要顺服他，要听他的话。其实呢，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啊，在我的理解里面啊，我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来更清楚的明白神的心意和神的教导，真的是像是神用来孕育人类的这个新生命的一个子宫。当你看到这个世界的黑暗。真的就很像这个胎儿，他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看不到阳光一样，只能看到微弱的光。但是呢，他能够听到妈妈的声音，他知道妈妈很爱我，所以他可以不害怕。弟兄姐妹们，你现在正在经历什么样的困难呢？我知道，有些人我的所爱的弟兄姐妹，真的，你们可能在经历很多的难处啊。可能你跟我一样，曾经跟我一样，就是说跟曾经的我一样，身体在受很多的疾病的折磨真的也是靠着一口气在那活着，甚至要经过很繁琐的医疗要去看病，甚至做化疗，各样的煎熬，你也不知道神到底会不会医治你我知道，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你的婚姻正在面临很大的难处，很大的难处。你不知道要怎么样才能跨过那个坎，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你在身份上，在工作上也是面临了各样的考验，你不知道要怎么做才是顺服神，你或者还在等候当中。那我们都在等这个疫情的过去，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之后神到底会怎么样让这个世界恢复一个更好的样子，就是说在目前我们能看到这个世界。短时间内这个疫情要怎么办我们大家都打了疫苗，这个很好。但是呢，我心里所知道的是，弟兄姐妹是，我知道你是神的孩子我也是神的孩子，神绝对不会撇下我们不管的。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样的一个难处当中，一个绝望，一个等候焦虑当中，我真的都要劝勉你，我们真的都要来到神面前，要安静下来，要来听神。透过圣经到底要跟我们说什么？还有就是，你听到他的话之后，你也要做一个选择。你是选择相信他呢，还是选择相信自己原有的想法，按照自己原来的价值观、人生观去过你的生活？弟兄姐妹们，你知道你被造其实真的是为了永恒吗？ 你想知道将来神在天国里面已经为你预备了什么样的职分吗？我相信神对你、对我、对我们的永生真的都是有计划的。我们在这个世界所经历的这一切的事情都不是突然的，只要我们愿意去顺服神，愿意去按照他的话语去生活，这一切，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成为了神可以使用来塑造我们的里面的那个新生命的一个养分。其实弟兄姐妹们啊，你们知道吗？黑暗呢，在神的计划中是有它的位置的。虽然你在这个世界啊会经历很多的苦难啊，真的就像跟随主的道路真的就像这一句广告语，这个是天使艾美丽的当时候的一个广告语啊，但是我真的觉得用在今天的讲道中非常的合适啊，就是这是一条异常艰辛的道路啊，却通往梦想中的美丽奇迹。虽然你在这个世界会经历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真的属神的儿女啊，你不要向这个世界妥协，你不要向撒旦妥协，不要向罪妥协，不要向你自己的私欲妥协，不要容许罪在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上做王，因为我们里面呢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灵性的生命，是一个像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要非常严肃非常谨慎的来对待我们里面的那个新生命，因为神将来要赐给你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务要在福音的真理上坚固，这是保罗对我们的这个最后的一个劝勉啊。整本这个圣经十五章，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最后的劝勉也是最重要的这句话，就我们如果知道了复活的真理之后，我们要怎么去行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在福音的真理上坚固，我们不要被那些不相信复活的人所影响。他们以为人活着就是这么一辈子，你就好好挣钱享受生活，过好这一辈子就可以了。他们因为不明白真理，想干嘛就干嘛，也不愿意听神的话，他们不知道用现在的身体所做的事情其实是会影响永恒的。保罗他深深的知道福音的奥秘，他自从遇见复活主的那一天开始，他的整个世界观，他的整个人生观就改变了。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啊，勇敢的传福音，他真的不怕死的，他知道他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那面对初代教会的很多问题，保罗虽然也很严厉的来责备弟兄姐妹，但是我看到的是他更多的是非常耐心的啊，抱着爱心的把弟兄姐妹要引到福音的真理里面来，让他们明白真知道这个福音的奥秘，因此他们才能够在这个地上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那今天神也借着他的话语把复活的奥秘启示给了你，我的弟兄，我的姐妹，你在地上的生活会不会因此做任何的调整呢？那九年前的复活节， 我就跑到王牧师的办公室交了这个敬礼的报名表。那个时候我们还在车城普尔 聚会、转眼之间九年就过去了。在我准备这篇信息的过程中，其实我的脑海里也是闪过很多的回忆，也是闪过很多张脸啊。我想到我的这个重生得救的过程，以及我的这个新生命能够持续的在神的恩典里面，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真理里面持续的长进，真的是因着神他借着很多的环境，也更是借着教会，借着弟兄姐妹，借着牧师在我身上所做的工。那他们中间还有很多人今天仍然在我们的教会，或者是在正在看我第一次在主日分享神的话，我也相信他们是很为我开心的。那我也非常的谢谢你们，我相信将来神使用我所做的工，你们每一个都会得到一份利息，永存在天上，因为你们在主里的所做的工呢不是徒劳的。那在这个复活节呢，我也要诚心的邀请啊，我们中间的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啊，你们可以敞开心来有一个 open mind 来了解一下这个信仰啊，甚至是如果你真的有感动，我是非常的鼓励你可以来接受福音啊，跟着主耶稣也跟着我们一起来继续这一场的生命的蜕变之旅。 那也许呢，你正在这个世界很艰难的挣扎啊，你可能对你所经历的一切充满了困惑，就像曾经的我一样。也许你也像参加《天使爱美丽》的那些女生一样，因为自卑啊，因为在这个世界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啊，受到一些屈辱啊，你也想在这个充满竞争啊，带着各种偏见的社会呢，可以生存下去。所以你呢，就用各样的方式，其实是很残忍的，要把自己整形成一个别人能接受的你啊，被这个世界啊所认可的你啊。你知道我说的不只是外表的整形啊。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其实你原本就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我相信在神眼中，你和我一样，你也是神最爱的那个孩子，并且就像神为我预备了一个重生蜕变的计划一样，神也为你同样预备了这个重生蜕变的计划。他非常的期待你也可以重新的选择相信他的话。重新的回到他的身边，做他的孩子。所以呢，我今天在这里真的是要代表主耶稣来对你们说：如果你真的在这个世界上，你真的甚至有的时候找不到活下去的勇气，你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我要真诚的邀请你啊，你要到主那里来。我要代表主耶稣对你说：孩子，你要到我这里来，你要回到我身边来。那在这一位爱你，爱到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爱你爱到可以从神变成一个人，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然后爱你爱到真的是取了一个奴仆的样式来谦卑的服侍我们，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复活的这位主耶稣基督面前，你是否愿意放下你的恐惧？你是否愿意放下你的怀疑和你的那些坚持？你是否愿意真的是来认识他？他真的很爱你。你是否愿意谦卑的来到他面前说：“主啊，我真的是个罪人，我真的是很软弱的人，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我真的需要你来做我的救主。”如果你愿意凭着信心来相信福音，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死里复活；如果你愿意凭着信心来接受他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那我要欢迎你。我要鼓励你，现在心里就可以向神祷告，来回应他对你的爱。那之后呢，我们也会有一个回应卡，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在那里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告诉我们你的决定。我们教会呢，也是常年招生，这个慕道班常年招生，有非常好的老师们愿意陪伴大家一起来继续的了解这个信仰，让我们在真理上不断的去长进，去不断的认识耶稣。好，那在信主之后呢？教会呢，按照主耶稣的吩咐呢，就会给愿意信主的人施行敬礼奉父子圣灵的名施行这敬礼。这个敬礼也是向这个世界，向这个黑暗的权势夸胜。今天呢，就是我们教会这个季度敬礼报名受浸的最后一天了，所以我也很盼望那些已经觉知信主的人，或者是今天听了这篇信息之后，真的是想要跟随主的人。可以觉知，并且可以受浸，因为信而受浸是最蒙福的。那信主之后呢，我们也会在主日一起来敬拜神，因为我们里面的那个新生命，它不再是一个属地的生命，它是一个属天的生命。属天的生命就有一个敬拜的渴望，我们要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面来敬拜神，然后我们也要一起来读神的话语，包括上主日学，我们一起个人也有灵修。有读经的时间，这都是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里面那个新生命的那个养分，就像婴儿喝奶一样。我们要读神的话，要明白神的话，并且要遵行神的话，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才能不断的成长。那我们也会一起来过团契生活，因为圣经教导我们就是要彼此相爱，并且我们要在一起来积极的传扬主的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神的恩典当中，进入到这一场神为我们、为那些顺服他的人、信他的人精心设计的蜕变之旅当中。所以，我也非常的期待你可以加入我们。今天我在这里分享的信息就到这里。那现在，让我们再次来到神面前，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阿爸，感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 感谢你把你完备的救恩赏赐给我们，感谢你把复活的真理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真知道你是何等爱我们的主，为我们正在预备一个永恒的家，并且是一个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一个永恒的这样的一个天国。主啊，我们何等的盼望你再来，那一天我们必要向你，我们从里到外都要向你。主啊，求你来洁净我们，求你继续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尤其的赐福给我的弟兄姐妹，给每一个今天来领受你话语的人，让你的话语在他们的心里持续的动工。主啊，谢谢你爱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